今天我们会讲主类的连结跟成长。前期课程是一梦一向入门与操练，着重于个人的生命的成长。那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最主要就是两个字，说是服事。服事的话就是有一个跟众人的连结，跟团队的一起同工这样过程，也就是我们把自己联系在一个主类成长的环境里面。虽然我们大家都认识说我们是主类是一家，但是神把我们分配到某一个教会、某一个小组、某一个牧区，都是有他特定的旨意。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一个过程中啊，我们不可能避开神的旨意，另外自己成长。我们只有选择站在神给我们的位分上面来成长。所以这个主类连结是一个进阶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你只有找到这个连结点，你才能真正成长。这也是我们在祷告服事上一个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就是从你从个人生命、属灵生命成长，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从个人寻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进入一个开始服侍众人，是阿嘎佩爱成长的一个过程嘛？这也是我们进阶阶段要探讨的最主要的一个要点之一。那我们一直提到这但以理恩膏，我们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听得相当熟悉了。但以理恩膏是一种先见性的恩膏，表现在它多有异象异梦。主要是智慧跟聪明之灵的彰显，比较擅长能够解释异象异梦，也能通达人情事物，为众人代求。这是我们总结起来的几个特点，是根据但以理书上的记载所总结的特点。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探讨一下说如何在主类连结这一点。但以理首先神也有为他预备三个属灵同伴，他们四个年轻人一起被掳被选上，神特别让他们四个人合一成为一个 team， 互相支持。同时但以理他也常常读各种各样的先知书信嘛，比如说第九章二十节他也提到当他读完耶利米书信后，他就开始照着书信上的信息开始来祷告。因为耶利米他写给当时被掳的人嘛，说他们被掳的期限是70年，那各种解经书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看见，说有人说这七十年怎么算那么算。不无论如何，但以理他是接受这个信息，70年的信息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开始就照这样祷告。那但以理他本身在第九章后面记载了很多国度性的意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圣经上面但以理书特别记载说他读到耶利米书信讲到提到七十年，是但以理先知祷告生命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因为他读到了这个先知性的信息，70年的信息，被掳的期限是70年，他顺服圣灵的感动开始祷告，然后就进入他国度性代祷侍奉的一个新的层次。所以你看他记载的都是非常宏大的意象，如果没有前面一开始就领受意象解释意象的能力，开始服侍神坚守，经过个长期的磨练，最后一个开始进入个新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但以理已经为我们描述了一条生命成长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刚开始做祷告服侍，就等于像刚刚领受这个解释的恩赐，然后我们帮助人家祷告，就等于国王来请但以理解释，同样类似。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扩展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国度性的连结，扩展我们属灵的视野，特别先知性的看见，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水深之处。 进入一个国度性的教会的带导者，就真正的先知性的侍奉。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知识的预备嘛，当然各种圣经当然是要读的，既要真理要理解啊，所以这也是五年十年下来一个长期生命晋升的实际嘛。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先知书，就像但以理研究耶利米书信一样。当然我们现在研究先知书信，当然有更大的高度更深的深度，因为已经一两千年这样下来了，所以我们越来越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这是很好的研究，也是必须要研究的。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当你真正去钻研末世预言各种有关耶稣基督再来啊，末世教会啊，被提啊，末世的末世啊，敌基督啊出现啊，这预言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预言的全部当成我们先知侍奉的全部。那什么意思呢？神国跟教会当下的形势力并不局限于这个末世预言嘛。比如说神怎么带领我们生命和灵粮堂进展，在末世里面预言没有写，因为它的范围太深太大太广。那我们刚开始复兴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先发这样的预言嘛。神会常常给我们提醒说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传福音，其实是神给你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信息让你去传递，这样比较容易不会出错嘛。但是你要真的进入先知性应知的传递，你讲的信息跟神当下神国的行事律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同步的时候，你就需要有训练，各种方式各种操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虽然现在神给你一些简单的预言让你讲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要复兴教悔改，并不等于说你已经进入先知性的服事，只是神开你一扇门让你大致了解一下怎么运作。真正要进入先知性的服事，我认为是你已经开始找到你在教会里面神给你的位分，从那边开始生长，这个才是先知侍奉的入门。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常常有人根据说哦，现在犹太年是哪一年啊，现在是犹太哪一个节期啊，所以神要在我们教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听起来当然也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用这个来指导你所在教会的行事历，那你就发现差的十万八千里，因为神国当下的行事历跟这些圣经知识的应用，跟神要在犹太人当中所定的这节期，这个相交的地方不太大，因为神有具体的心意跟一个广义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些末世预言、犹太节期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清楚说到底是不是神要我们带导，这是一个国度性的带导，普天下子民带导，还是我们教会具体的形式的一个策略一个谋略，五年十年还是一百年之后啊，这样的认识是对一个想进入先知性服事人所必须有的。你不要以为说你已经了解完所有末世预言的研究，对犹太的节期很熟啊，对这样的节期很熟啊，你就已经开始进入侍奉，或许神会带你进入带导，但是比较难进入一个在教会的层次，甚至在国度层次做一个有效的服事。因为我们要这里要讲得很清楚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带导者，你有需要特别这方面的操练，但如果你是一个带祷告团队一个教会层次的一个先知服事的器皿，你还是得从一个如何造就安慰劝勉目前这个人 能够帮助我们教会今年、明年、五年、十年后怎么发展，照着神心意传递，从这角度来服侍才好。我是要让大家能够明白说，如果你作为一个代祷者跟实际的先知性服侍中间区别其实是相当大的。同时我们对神行事的法则要有了解，所以从这意义上角度，我们了解各种犹太节期的意义其实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了解神行事的法则，那我们帮助在教会运作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照圣灵引导，根据神的法则来解释我们的意象异梦。比如说一个恩典的时期啊，复兴的时期啊，一个扩展的时期啊，如果在我们意象异梦中出现这样的先知性知识的运用，我们就知道要怎么解释嘛。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完这些末世的知识跟犹太的节期跟旧约中的各种知识，这是你一个侍奉的基础，你的侍奉才刚开始，在这基础上你可以进一步被神引导，具体的来传递神的对某个特定教会人物国家的信息。同时我们也一直注重说，作为一个先知性服事的人，我们的各种属事的知识也是要相当的好。我们不可能说一点都不知道世间发展什么事情，或者你一些基本的逻辑思考能力都没有或者你讲话都不太清楚，或者你不太了解人家怎么想，其实神也很难用你去传递特别的信息。可能他可以一些给你非常简单的信息直接到那个某定特定的人物讲，但是讲完的话，那你也不能做很好的跟进辅导一同带导。所以这个世间的知识其实很重要的，对于一个想在教会里面做有效服事的人才，他的知识面我认为是应该相当广。其中一个在教会服事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在你服事的教会找到一些属灵的伙伴和属灵的父老。刚开始当然很难，因为你需要一个摸索的时间，神也特定给你一些旷野的时期。但无论如何，当你开始要进入真正服事的时候，你要摆脱旷野的心态，神就开始会给你预备一些平常没有接触，或者是平常有些误会，那其实大家在主内一合一才发现，原来都是神互相预备，互相要配合。所以你需要找到这样的属灵同伴。这是从一个广义上来讲，说是你一起服侍的同伴。另外一种属灵的同伴，就是你先知性恩赐追求的同伴。这同伴也可以在你教会，也可以在别的教会，或者世界各地。无论如何都是神会预备的，让你互相追求嘛。但是这样的伙伴，他的功用其实是有他的局限的地方，因为是跟你属灵生命成长有关。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是在外地，那你跟他认识通常是因为你有相同的爱好，可能他有同样的异梦啊，或同样的意象啊，所以你们两个在追求过程中或许认识，但是要到具体服事的阶段，那我个人的经验说就比较难沟通了，因为每个人的服事的环境都不一样啊。到了一定程度，应该会有新的伙伴来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守望。那我们需要一些先知性的属灵父老，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从先知性方面帮你教导，给你规划，提供一些意见，这个可以帮你选择个方向的时候有很好的建议，也让你很快就能够进步。这是很需要一个过程。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你怎么办呢？ 其实在历史历代上有无数的属灵伟人，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记录下来，所以你需要找一个你最喜欢的，就是心里面最受鼓舞的，这是圣灵的印证。然后你把他所有关于他的资料研究一遍，默想，看神能不能带领，这样也是可以成为你一个属灵的一个前辈的学习。但我相信，当你要正进入教会的服事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在教会中预备一个属灵的支持，会支持你，给你服事的空间。那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跟那个人关系还不太好，因为两个人都不太认识嘛，然后互相的有些误会。但我相信，当你成熟了，另外那个人也需要成熟，怎么学习接待先知性服事的人才。当几年下来，圣灵会做工，一定会创造机会，两个人一定会开始重新融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一个教会几年下来，当你刚开始要服事的时候，那你就要放下自己旷野的心态了。因为如果你连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你怎么去服事别人？所以你还是得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下面，在神的机会和时机下面做好的沟通解释，然后有一些共识，有一个服事的空间就开始了。这是国度连结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你要开始放下自己旷野的心态，跟教会的属灵架构开始连结，找到你的切入点。否则的话，你训练这样半年几年下来，其实也没什么用。你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其实你还不知道，因为只有在真正教会给我们的位置中侍奉的时候，你才能够成长。这一点是很多人都捞不过去的，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面子，放不下自己的价值嘛，放不下自己的误会，老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这样其实不太好。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切入的位分，你就能开始在成长。也只有在这角度上，你才能真的找到一个属灵的父老。在神定的时间里面，你就可以找到。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开始在进入教会祷告团队中服事的时候，我们在团队里面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铁磨铁的一个关键，这也是我们能够深入我们服事的技巧跟信息深度的一个重要一部分。对我们先知团队也这样，对于祷告团队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能够提供的信息其实也是跟我们所在的团队有关的。那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帮助你自己能够突破我们现有已经习惯了的取得信息的方式嘛。有的人习惯受感说话，那我就建议他可以操练异象异梦；有的人习惯先进行的异象异梦，那我们就建议他操练凭信心按感动说话，这是扩展我们现有的方式嘛。一个常常喜欢讲话的人，我们要鼓励他常常默想，默想祷告。一个人平常比较死板的，像电脑工程师，我们就要鼓励他多多敬拜，用帮给太太买花。我们呢，写这种从感情上表示，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的人，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人，就是说，基本上每个方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嘛。因为我们是要服侍人，同时我们在团队之间有常常的分享信息。我觉得这分享信息其实很重要的。我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有记录嘛。像前天我整理一下我们团队的，你猜我们现在已经记录了几年了？已经记录5年了嘛。 所以每年每个星期差不多都有分享，然后每次都有两到三个，所以一下子就大概快1000个了吧，5年下来啊，所以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我以后准备建一个 database，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查询，我们可以看出神在我们过去教会的带领和以后的方向。如果没有这记录，这些都没有，但有了这记录，我们就可以分析，我们还可以用来训练我们的同工啊。那通过分析观察一个人传递的信息和方式，其实我们可以从属灵生命成长，特别是在先知性服事生命成长这方面来认识一个人。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听他怎么讲，然后看他的信息怎么样。我们在第七堂课也提过一个怎么样服事时候一个先知性信息的查验。当然我讲了九大点啊，几个原则啊，不过其实我平常也没用到那么多了。我自己是很习惯的，就是把这些都融会贯通就可以理解，可以帮助我理解说这个人他现在需要什么方面的成长。那我们下面就稍微给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向一个人学习，而且他有很好的记录，那你怎么从他的记录过程中学到他的特有的，你现在还没有，你还可以扩展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提醒，就是我们分析这个人的信息，不论是一个我们团队的同工还是某一个国度性的先知，你跑去他的网站看他历年的信息，我们都不是要一个来批评他，而是要从一个建设性的角度来说怎么样向他学习的心态。我知道很多人的毛病可能就是同行相亲，说哦，这个也叫预言吗？那个太简单了。哦，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每年都讲同样的话？当然，他有一些道理，不，这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角度。我们是要看他，就说，嘿，那为什么他每年都讲这句话呢？可能神真的是要说，要他传递的特别的信息，所以总有一些方面考量嘛。做这样的研究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不要互相的比，比如说两个国度性的侍奉，我们最好就不要比这两个国度性的侍奉。哦，这个人讲那个，那个人讲这个，好像这个人的属灵生命比较高，哎，其实这是不太对的。所以我们建议说，这种方式是比同一个人、同一个事工历年来的信息分享，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他属灵生命成长和他服事的范围的深度跟角度的扩展，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开始这样的学习。拿到一个信息，我们要首先分析他说他是如何得到这信息的。我们在前面也讲到如何查验这个预言服事的有效性，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说看他怎么得到信息，他是从异梦开始、异象开始，还是从预言开始，他是一个从一个受感说话开始，还是当场就有一些异象开始，他有时是怎么解释的呢？是用先引用圣经经句，还是自己通过自己的经验解释？那他怎么样现场跟人家印证各种角度？这些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是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你可以看他说怎么样，他在一瞬间得到一个突破，开始有属天的启示的流动，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去理解的。另外说，问我们自己说，适不适合自己适用这样的方式吗？如果你是一个先见型的人物，但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不会非常强烈的受感说话，在个人服事的时候，你可能就一开始很习惯就看到一个意象，然后就开始解释，这是你的特色，所以你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改变成一个完全大部分时间受感说话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对自己的服事特色有更深的理解。除了观察别人怎么样得到信息， 我们还要观察他怎么样处理他得到的信息。他是他的一个 thought process， 就是他是思想的过程是怎么样，可以看出每个人的脾气啊，他的信念，甚至他的神学观念。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啊运作的原则。他是先默想，还是先就祷告，还是先搁在一边，还是需要神的印证？这些都是一个属灵的细微之处，也是考一个人属灵功夫的。同时看他处理的时候，他重点有没有突出，有没有主次分清。因为有的人他分享他的异象异梦很详细，所以你可以很快的观察出来说他的解释是不是比较中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你认为他的解释是不是中肯，他是不是舍本逐末，分享一些比较滋要的东西，重点就抓不到。他对神国的运作的原则，属灵生命成长的法则，是不是认识到足够的深度，他的解释才能不能突出这重点，这是一个深渊跟响应，深渊响应的问题。我不是叫你比说，哦，我这个悬崖比较高，你那个悬崖比较低。我是说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他得到这个信息，可以分享出这样的信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观察别人信息分享的过程，他是如何有技巧的根据当事人的状况，整个场地的氛围，时间的配合，比较好的方式能够表达出来的，是用 Facebook 还是用 Twitter 还是当面的讲话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明白需要参考的。同时做这样的过程，作为一个领袖，你也可以很容易的明白这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他处在什么样的属灵瓶颈需要突破，他的哪里需要突破。你可以做每年这样的分析，然后帮助他设立一个训练的计划，或者自己训练一个训练的计划，在圣灵感动下，这样你每年都可以一定程度的成长。又回到记录了，只有记录你才能在你自己有空闲的时间来分析来成长。因为我们走这条路其实跟任何侍奉一样，都是一个长期的一辈子的服侍。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记录，那你其实真的很难长进。同时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方法，最主要是要能够欣赏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圣灵嘛，我们没有权利去指责他批评他，但是我们可以欣赏说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不同时期的工作，在同一个方面 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学习。这样也可以扩展我们的心胸，我们就不会太集中在这个人服侍的技巧跟方式上面，我们会更加欣赏说，哦，原来神要在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能够比较互相的容忍，互相的原谅。因为刚开始要进入融入一个团队侍奉的时候，大家都有脾气的，也就是习惯方式。那如果你能够开始欣赏神在身上的工作啊，就比较能够容易跟大家合作。所以这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讲的，说要心存谦卑，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要讲一些，跟他提一些意见嘛。这当然是很好了。我只是说要注意你的口气，就是从一个谦卑，然后说自己我有在看见，不知道合不合宜， 请你来做最后的判定。从这样的角度来讲，但我相信，像能够被和善的接纳，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只有对方能够完全的相信你，能够理解你、接受你，这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几年下来，你都只能带导，你也不能讲什么。这次大家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耐心。当然，有时候是可能你讲错了嘛，因为他可能他的意思、他服侍方式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就更加需要一个谦卑的功课。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国度性的连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对待不是本教会所提供的先知性训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也相信神确实托付很多国度性的训练的机构，比如说他会教导啊，各种先知恩赐的运作啊，带导运作，我想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样的事工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神托付给每个教会、每个事工、每个个人的方面都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承认说，大家是互补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这也说明说，我们需要在国度性里面有一个连结嘛。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说，当大家参加的时候，你最好是要争取教会属灵领袖的一个意见。当然有时候他们需要在先知性方面运作，需要成长，他们可能一时不会接纳你说你去参加这种训练，这时候你就有一个选择，你是自己个人名义参加，还是就不去。那我觉得这两个都各有好处坏处，所以啊，我觉得要看个人与圣灵之间的互动。如果圣灵祷告后说可以去，那你就悄悄的去。但是我要给大家提醒说，这并不代表说你不需要跟你的属灵遮盖反馈负责。我相信你要找合适的时候跟他的有一些好的沟通。我想最重要的沟通是包括说做一个报告，不管是书面或者是非正式的口头报告，跟他讲一下说我去以后发现是这样的情况啊，觉得有什么学到什么东西啊，有怎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啊互相信任的一个好的。有时候你是不可能马上做，那可能过一阵子找到合适的机会了，他也看到有先知性服事的需要，那你可以跟他分享。那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因为以后你们两个要互相配搭的，所以一开始你就要非常公开的尽量得到他的同意。那其实我也相信一个真正属灵父老，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他是会支持你的，会给你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让你更好的一个能够进入。那我也希望说，如果有这样的国度性事工，他也应该要让那个学员征得所在教会的同意。我们现在也不是几十年前对于圣灵恩赐，对于比如说方言祷告，所有大部分教会都反对的，我说传统教会，现在其实很多教会都对圣灵恩赐相当开放。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国度性训练，我觉得是应该是如果有比较好的一个口碑，我想大家其实是很容易得到这样属灵的认可。我是建议如果有这样国度性事工，他应该取得让学员取得所在教会的同意的祝福。我看到有些教国度性事工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就知道他一定会长期的发展下去嘛，因为他尊重神在各个教会的心意。不过我们要一些考量，就是这样的 国度性的训练课程，它通常只是一个定期的、巡回的、短期的操练，它不可能几年下来一直跟着你。当然有的是做一个远程的操练，但是远程的操练，比如说你要做先知性语言操练，这效果实在有限嘛。它或许可以帮助你训练意象异梦的解释，但是在真的属灵运作，在远程训练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是有一个现场恩膏流动，怎么观察这些东西，在远程教训的教程中是没法做到的。而且这样的训练，短期的训练，它通常是一个潜藏机制的过程，它基本上是一个让你入门的过程啊，因为在是圣灵的心意嘛，就像我们这个异象异梦课程，所以当场你可能很快就有一些异象语言发生，但是你要真的能够变成一个自己能够服侍、熟练服侍的技巧，这个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不可能是这些短期即兴所达到的。所以我们当在我们参加这样的课程以后，我们回来以后也不要就随便说，哦，我现在能够说预言了啊，然后开始就要无论什么场合他就要做预言的服事。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有一个四堂课讲到预言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今天早上刚整理出来已经放在网上了，你们可以大家去听，就说在这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入门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能够做到对自己最有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四处讲说我要做议员，我再说议员，这样你给自己戴的帽子很大，然后压力也很大。你，我觉得要建议大家就是说，从个人信息领受分享的角度来学习，头两三年下来都这样子。然后当你用自己的感动领受信息传递给别人的时候，第一，别人对你的比较容易接纳，你可以去思考，比较慢慢的几年下来，你开始有一些果效，有一些见证了，大家也慢慢看到了说神在你往上面是有这样的恩赐，然后你可以开始比较进一步的进入预言的深处。我觉得这个预言不预言的定义其实不是你自己讲的，是别人认出说这是神通过你要说的话，所以你自讲自己定义说自己讲的预言不预言其实不是要点，要点是说你有没有把神的信息传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刚开始的时候鼓励大家不要一直四处张扬说自己在学预言，我是要大家习惯自己在传递神信息这个心态，我们不张扬着重说神通过我说话，而是我们要习惯这个角度说神的信息通过我传出来。所以我一般也不讲说我自己是预言，我就是我分享我的感动，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人常常看到你有这样正确的感动，然后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你，几年下来他就知道这是神通过你说话。所以当你在参加这样的训练班，你在刚开启的时候，你是可以常常分享神在自己的感动，但是你不能，第一，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说这是预言，第二，也不要常常就说自己就有先知性的呼召。对我来讲，有没有先知性呼召其实也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说过了几年下来你有没有达到信息的深度，你是不是能够在教会国度性层次能够传递非常深刻的神当下的信息。如果你有这样的服事，那你自然就是先知，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那不管你有没有先知性呼召都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就说，当我们参加完这样的训练，各种先知性恩赐开启的时候，我们先要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要着重于我们所在教会所服侍人之间的互动，要过于 所在教会承认你先知性呼召。如果你参加这种训练班，然后教会马上封你做先知，那有什么意思吗？那没什么意思，因为教会本身也得不着什么。因为教会它着重的是说，看你怎么造就安慰劝勉，同时怎么传递神的信息来印证神对使徒性的担当。我觉得是这两个大方面是一定没错的。所以要注重跟周围人的互动，我们要在教会公开的场合，在私底下其实都要尊重教会属灵领袖。刚开始我们当然没有做预言服事的空间嘛，啊，有的人就很喜欢，那自己就开一个家庭会议啊，然后自己就发预言了。那我想这样当然也没人阻挡你嘛。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以教会名义召开的聚会，大到主日崇拜，小到小组聚会、姐妹祷告会，如果你要说预言，那你就必须跟你的属灵的带头人有一个沟通，要得到他的允许，因为这是教会的场地，教会的名义，这是非常好的属灵纪律。如果你这一点都不做，那你很难在教会服事了。这是一个属灵谦卑的第一步，就是没有机会那就不用讲。事实上神常把这样的门关起来，就是让我们学会谦卑，只是传递我们的感动信息的本身，而不是一定要张扬说这是预言，这是先知性的话语。神就先把这些都挪掉，让你只能传递以私人的名义传递给一个人，就是属灵遮盖，看他愿不愿意接受。当然大部分时候这个属灵遮盖一开始是会拒绝的，因为没有人无缘无故就把你以前是这样子，那参加一个训练班完以后就突然间把你当成先知、旧约先知一样对待，这不可能的嘛。因为自有恩高，凡事指教，有时候圣灵是在里面特地帮助让你关出门，让你的信息得不到一个回馈或者接纳，那你怎么办呢？其实这是神训练的一部分。那如果你开始走自己的路，照自己老脾气，那你这个侍奉的门就永远关住了。所以你要给神时间，其实是神给你时间，让你怎么学会真正在教会里面运作。如果你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你以后在教会真的很难服事嘛。特别是你进入一个能够影响教会的信息，影响教会运作，能够印证使徒们带领教会前进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东西是一定必备的。从一件小事情就可以看出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大的位更大的位分上服事。我们在前期这个预言入门与操练这个课程已经放在网上了，可以大家去听听，已经讲很多了。所以我们第二种训练是怎么样呢？就是有的教会确实有长期提供一些信念，但是不是神要你所在的教会，那你怎么办呢？那有的人就说，那我就去两个教会服事嘛，反正只要祷告会不在同一天就没事了，然后主日聚会在网上听，网上哪一边今天那个活动比较好就去，那后面那不好就去。当然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我也没什么好话来讲。但是从一个先知性训练一个培育的过程，我觉得也需要一个分清主次的问题。首先你要分清说神是不是要你在这个教会服事，还是在同时在两个教会服事。那就我在个人观察来讲，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呼召都是在同一个教会服事的。所以既然是在同一个教会服事，你就要一个长期的委身，你要把这教会当成你属灵的家，长期的委身。你一定要，我相信你真的做下去是 90%， 是 100% 的时间花在这上面。我是指的是一个从一个先知性侍奉的角度来讲，你实在没有时间两个教会跑了如果你还是两个跑，我觉得有点开玩笑，就说你都没法在一个教会委身，那你怎么在这个先知性方面进展？ 怎么帮助神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你在异象异梦预言恩赐开启以后，这几年之内你要解决这问题，你得选择一个地方扎根下去。那事实上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其实也是一个提供说，真正的先知性训练其实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真正长久的先知性训练不仅仅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像技巧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讲一下大家去就解决了。真正先知性训练其实是在教会委身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一件一件事情，五年十年下来，神慢慢的带你走过，你先知性恩赐的成熟，这才是一个正道。你必须由圣灵带领，在你服事的位分摸出一条路来，你这种路是学不来的。你跟别人看了别人的见证，看了半天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基本上你的路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真正的先知性服事它不仅仅是简单说一个发预言的恩赐嘛，因为你发的预言是跟你生命成熟度有关，跟你要服事人有关，跟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有关。所以你这样的一些因素考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事的长期的阶段，你是没很难做一个属灵父老的预言性服事的。所以一个没有特别在教会摸过的人，他没法做先知性服事，他可能只很简单的做一些传递，但是他没有根，他没有在这一个教会的基础上没有根，他没法真的成长。所以他永远，他五年时间下来，他只是在门外这样捞来捞去。他可以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哦，这个教会没有预言服事，那个教会预言服事，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在那教会会比较有用武之地。我想大部分人都是犯这样的错误，因为神是要我们服事嘛，就是神要你在哪个教会服事，以后你才有预言服事的机会。很多先知性的人才都这样过不去。所以我们中国人当然也很习惯去西人教会中看服事嘛，我们觉得说Bill Johnson 的教会现在很热门了，去看这么多人都受过预言训练，连小孩子都可以发预言，可见预言很容易啊。回到教会说，我们现在要发预言，你看他们做的这么容易。那其实任何事工他可能做了二三十年嘛，可能他头十五年基本上一个摸索。那我的对大家建议就是说是怎么样了，这种事情是需要二三十年的功夫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待久了，从一开始就开始在使徒跟先知就像建立教会，慢慢发展恩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以后这个预言就可以同样自由的恩赐运行了。我也常常回答这样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这么做。那我的问题就是说，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人呢？神是给我们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侍奉。这些人的程度到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做这样的程度。这些人成长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做什么样的地步这些人的成长就关键的需要二三十年的，五年十年是至少的。所以我相信，比如说我们教会，当我们开始教导异象异梦异言团队的建立，各种属灵元素在一起，过五年十年之后，就很多人都可以在异言方面都可以服事嘛。我们教会刚好已经15年嘛，所以我神也为我们教会预备了很好的医治祷告同工这么多人所以我上这门课其实也是帮助大家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能够在先见性方面能够更好的分享。那我相信再过另外15年，我们教会的会兴起很多这样先知性人才，然后到时候就不是问题了。关键是说你能不能耐得住这5年10年，这是对我们一个属灵人的功夫。其实5年10年是不算什么的，一个属灵人成长20-30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至少。如果你说你有先知性服召，那我们再过20年再看看，可能你那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觉得好无聊呢？还是觉得说真的已经进入服事的位分？如果你找不到服事的岗位的位分， 二十年之后了，那也很难说你到底有没有先知性的呼召。所以只有从一个人的服事才能真正说明他有没有先知性呼召。如果还没有进入服事，那这些只是你自己在高高兴兴嘛，说很高兴，但是说不定我也同意说你有先知性呼召。But so what? 如果你不能服事，找到这个位份，那这些都没有用。所以要坚持，你要做，你就要做下去，一辈子做下去。啊，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的。啊，有时候你可能做烦了，但是你还得做下去，因为你做别的肯定做不好。神给我们这是一样。同样的啊，我们不要试着在不同的教会找到自己一条服事的位置，我对吧，大部分人都行不通的，因为神只是往往只是给我们这个教会，你要捞不过去，那你生命服事就捞不过去。当然我也相信说神在不同的时期或许有不同的带领，可能有时候你真的需要换教会啊，换一个不同的方向，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说不是随便决定的，你要很多印证，也不是常常发生的。当我们在主内生命连结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我们自己服事的恩高越来越晋升。这恩高的晋升不是说每年每年就不同的，是根据你属灵生命成长的阶段，有的是五年，有的是十年。当你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时候，一夜之间你发现自己服事的果效就会不一样。这是从一个生命成长神高某的程度。那从服事恩高的果效来讲呢，我这里有一个异梦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有趣，我藏了好几年一直没有机会讲。你知道几年前呢，这 iPhone 开始出来吧，当时我们还没有用 iPhone，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那个旧的电话啊还很好用，因为摔不坏，所以我一直没有买。但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旧的电话上面一打开就上面一个字复兴 revival， 所以神就是三好就让这个机会啊，让这个电话那是用到 iPhone 5出来的前一两天就坏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约定嘛，五代表执事嘛，服事嘛，所以我就从 iPhone 1一直挨到 iPhone 5，才流口水，到终于拿到我 iPhone 5的电话了。所以就代表说我的服事要带入新的阶段。当然我不是建议大家现在下个完课马上就买一个 iPhone 5，我这是神给我约定俗成。就好巧不巧，他要出来的时候，旧的电话用了11、12年，这个专门为复兴祷告电话就坏了，我需要用新的 iPhone 电话。这就是神给我一个很好的信息，就是我要进入服事新阶段。当 iPhone， 其实在梦中我拿起一只 iPhone， 因为 iPhone 是用手去摸的嘛，所以就说有个新的阶段可以开始摸到神的工作，恩高运作的阶段。然后而且是一个异象异梦先践行，因为 smartphone 没有 keyboard 了，只是用手去摸，全部是图像。所以在梦中我拿到 iPhone，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话，所以我当时在想说，哇，是不是我们一起要在以后就不用讲话，在灵里面沟通就好了。当然不太可能。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话讲多了，我们讲说，哦，可不可以这样子沟通，说这个好像很浪漫，说，哦，不用讲话就知道。我是跟大家开玩笑了，不可能的，还是要需要沟通。然后我拿起了电话，就发现我自己进入我的书房当中，我把门关起来。那在书房当中，我就发现我自己开始我的手举起来往前这样飞，非常用力的去飞。为什么呢？我在运用神给我的恩膏，我可以觉得我的手飞出去的时候，我的恩膏就流动出来，就打在空气中，就打在石头上，非常的用力，但是前进的很缓慢，就像在打石头一样，很困难。那我尽量用我的全部的 气力、身心灵去运用这恩膏，服事有些果效。这是我们很个人第一个阶段，就是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开始进入个人性的操练，关起门来，书房代表当然研究神的话语，我们在尽力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膏也有些果效，但是进展都很慢，就像我们在打石头一样。突然间我的方式又变了，我觉得感觉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了我，所以我的手突然间就变成本来用力很快的像打空气这样打出去，我突然间手就在慢慢的这样伸出去，但是我觉得恩膏突然变得非常强大，然后主耶稣的爱就通过我的手流出去，就可以传得很远，而且不费劲就可以超越我以前不能超越的这个极限。这个就是通过恩膏服事的第二个阶段，你学会通过神的爱来流动。你只是想帮助你要服事的人或教会，你在阿嘎佩爱中，这恩膏自然的流入，你的服事就非常有果效。以前拼命用自己的力量去服事，说要说预言，说要赶鬼，说要去征战，现在在神爱中很轻易的就能够达到了。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在书房的门口旁边有一个拳击的一个像那种皮带，因为你知道练打拳的人需要不断的 punch back， 要去打拳击的皮带。所以我在主耶稣的爱中，以前我用第一个层次拼命打着打空气打不到的，我在神的爱中，这一句句爱中手这样伸出去的时候，远远的那个拳击的皮带就开始动了，前后左右动，所以我当然很高兴，说我开始有果效，在神的爱中，这个恩膏远远的就可以让这个以前打不动的拳带就开始动了。我也相信这是我们大家很希望进入的嘛，服事非常有果效。但是这还不是最深的程度，突然间我发现我自己变得身高变得无限的长，一方面我自己好像自己站在三层天，听到流水的声音，非常轻缓流水的声音，一个平静，但同时我也觉得自己还是站在房间中，这样在打皮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神同在过程中，我突然间就不打了，我就开始用我的头这样远远的这样摇一下，哇，那皮带就开始疯狂的旋转起来了。到最后呢，我只要想一下，这皮带就这样无数的一直在转转转。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启示嘛，就是我们站在神同在彰显的地位上，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所以在第二个层次上面，神讲的是什么？神同在的彰显其实是教会的复兴嘛，所以如果我们从神国度复兴的角度来服事，哇，这样的恩膏是不可限量的，就是说你可以同时在天如在地，哇，在地如在天，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同时你活在永生当中，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亦活在你教会的现今的世代当中，你的恩膏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我们一个属灵人应该站的一个与耶稣基督同作王时候恩膏运作的过程，你只要想事情就发生，是不是很容易嘛？从一开始这样子打空气，到神爱的流入，到最后与神一同站立摆正站着，事情就成就。我也相信这是一个先见性服事要进入水深之处的一个进阶阶段的一个国度性恩膏服事的认识。你心里面要有这种三重层次的认识，你对先知性服事的看见就不局限于一些服事的技巧，怎么受感说话，怎么解释异象异梦，这些只是一个技巧问题，最重要是说你跟神一同站在复兴的同在当中，这样的服事最有果效。这也是我们教会一直从牧师到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的方向。我从分享这异梦，其实就是要大家理解，有这样的进阶让我们发展的。昨天晚上我决定分享这个异梦，因为提到 iPhone，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我的 iPhone 掉地上了，所以买来刚一个多月，当然神也保守了，只是把旁边一些漆擦掉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神又给我个提醒，就是说我们抓到这个神的宝贵认识，我们手要抓得紧紧的，不要被别人打掉。当然我在 iPhone 上面就至少一两个已经油漆已经磨掉了，所以我每次拿起来我都其实神在提醒我，因为刚好两处油漆，我觉得神在跟我开玩笑，二代表见证嘛。我知道是神这样跟我说话，当然我不是，又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了，我只是说为什么这么巧呢，而且刚好这是因为我今天才要分享啊。自从我接受了这个异梦，我现在终于等到我的 iPhone 了，所以我就很高兴了。不过无论如何，我现在要给大家提醒，像这样的分享异梦其实非常个人性的。如果只是分享说这个异梦跟大家没什么意思，而我把其中这个神要说的解释把它完整的解释出来，这个才能够真正帮助别人嘛。否则的话大家只是在笑我说这个人是有好像文学家诗人的思路会联想，但是到底要说什么呢？我也是要跟大家要提醒说，你还是得有非常良好的解释。这是一个恩高运作的层次了。我希望大家回去去默想这个异梦，能够体验到自己服事的一个方向的阶段是怎么样。那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比较实际的坐标，从我们运作的方面来看，大家发展到什么阶段。这些我基本上在我们前期课程，在我们书上也提到，我是很快的给大家再讲一遍。如果你是一个意向服事的过程呢，从一个开始，最基本说你可以闭眼睛接受意向，能够做基本的解释，这是一个入门的功课。然后你慢慢你看到意向开始有各种颜色，比较细节，能够比较详细的解释，可以通过各种属灵的感知来够理解这个意象。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样是属灵的感知，我们以后会稍微提一下。其实我在网上的入门课程已经花了两节课已经讲到了，在书上暂时还没有，因为我想在另外一本书讲。然后慢慢你要过渡到说你开的眼睛就有意象，比如说你敬拜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意象，然后慢慢就说你在跟人祷告谈话沟通的时候就可以意象，而且你可以边沟通边继续有意象的接收，同时有很快的低层次的解释，然后到最后就说随时有一些基本的意象领受慢慢的大家就习惯，而能够做到这些其实也是跟我们所受到高模有关系的。如果你刚开始只神给你一点高模，但你叫中心，它慢慢会慢慢的高模。以后我们也会提到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如何，你高模到进到一个阶段，你就发现你自己服事的方式就有一个新的飞跃。这个也是一个急不来的事情。神根据我们的回应和他自己的计划，他会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分量来高摩我们先见性的高摩。那异梦操练，如果你常常有异梦，那慢慢的就是说你属于搅扰的梦就会越少，属于个人伤害的梦就越少，到最后基本上是要全部是来自神的梦。然后有时异梦会频繁，有时异梦会不频繁，那决定于是说你服事的需要和你先见这个意象恩赐的操练。如果你意象恩赐操练成熟，那你异梦可能就越少了，因为你服事慢慢多了，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时间。当然如果你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其实神常常会通过异梦来解释的，来启示跟解释的。我发现是这样子，大部分比较重要的信息神其实常常是通过异梦来解释，提醒解释。而且有时候这些领受异梦的人，他也不一定是做先知性呼召的人，他可能做使徒性啊、教师啊，都有。但无论如何，从一个先知性服事的角度，你的异梦开始有规则，同时你的范围会扩展， 不仅是教导自己的，有一些属灵的看见能够分享给教会跟国度。那我们也提到了，其实一个成熟的先知，他的异象异梦的是相当的平衡的，或多或少都会有，而且都相当成熟，啊，预言的能力也相当的成熟。这是一个因为他能够长期的属灵操练，他各样属灵感知都慢慢的融会贯通，所以你也很难分清他最主要是什么。可能我们服侍二三十年之后，已经进了一个融会贯通的阶段，啊，你就可以理解。如果是一个领受话语预言的恩膏了，当然刚开始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意念，然后慢慢就有一些简短话语的，可能几句啊，一两分钟最多一个话语的传递，然后刚开始停不下来，一定要集中领受在恩膏当中，赶快讲出来，那后面就可以啊比较放松的，能够再生。恩膏一个启动，开一个门，你就可以慢慢的讲，中间还可以沟通，然后很自由的啊，转来转去，这些一个服事的技巧和一个生命的诚实度。然后到最后就是说，有一个像耶和华的手按在我们头上，我们上次也讲到，就神的灵按在我们头上，我们就互相受感受话，也可以比较容易进入这样的状态啊。只要有适当的魂语，你就比较容易被圣灵这样用。话语高模的阶段也是有这样不同的区别的。不过有趣的是，就是说，其实你阶段高模越深，反而你的信息其实会越短，只是越来越深刻。它并不是说神的灵按在你身上，你就会比平常讲十倍的话语，那不可能的。而是说你讲出来的深度跟这个高模会越来越深。这也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一个先知性服事的查验，一个恩膏也是很重要的。我也发现我现在的意象也是其实是越来越短，就是一秒钟，但是我可以从中一个意象，我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感觉到很多信息。一秒钟我可以做很马上做一个基本的第一层次的解释，我可以用属灵的能力感知能力来理解说这个意象讲什么，他的属灵生命怎么样，神要讲什么，然后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那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了。我们这堂课其实讲的最主要的下半部讲就是说，从恩膏运作的层次来体会我们所做的服事的果效。一谈到果效，就有服事的技巧跟一个查验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无论如何，我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当你在祷告团队中，不论你是哪一种祷告团队，你要坚持下去，准备那边做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那你可能五年时间之后，你就会很好的一个成长。